欢迎回到8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两天，美国商界最大新闻之一是川普政府考虑启动对中国贸易行为的调查，重点在于高科技行业和知识产权领域。这项调查得到国会两党的支持，并可能导致美国对中国采取多项制裁措施。有关背景，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近年来，美国企业对中国在贸易和市场准入方面的做法越来越感到不满，特别是例如无人驾驶汽车、人工智能、半导体、医疗设备等高科技工业技术领域。美国企业认为，中国政府的强迫性技术转让和在关键领域的保护措施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美国商界一直呼吁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与以往不同的是，如果美国启动调查，此次将动用301条款。
And basically, you know, it allows USTR.
大体上，301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对他国不公正贸易做法进行调查，也就是对美国商业构成负担和限制的不公正贸易做法。调查结束后，双方将进行谈判。如果到时候问题仍得不到解决，美国贸易代表将有权对该国进行贸易制裁，包括征收关税等。
川普政府启动对中国贸易措施的背景是朝鲜7月份一个月内进行了两次成功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让川普对中国未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预期的作用感到不满。而在此之前，美中首轮全面经济对话未能取得任何成果，双方不欢而散。有中国学者警告说，川普政府如果是因为朝鲜问题而挑起对中国的贸易争端，那将损害美中关系。
无论如何，特朗普的战略，就把整个这个广泛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压在一个单一的问题上，朝鲜问题这个战略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朝鲜问题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川普7月29日连发两条推文，指责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无所作为，却每年赚取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似乎暗示美国要在贸易问题上向中国发难。有学者预测，如果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中国将很有可能推出反制措施，而美中关系将由此进入一段动荡期。
因为中美的贸易现在已经非常的紧密的互相关联哈，美国不可能说惩罚到中国不惩罚到自己，那如果说美国决心要这样做的话，当然是可以，但是这两双方的这个关系呢，可能会会有一段时期的恶化，或许是几个月。
中国政府反驳美方的贸易指责，中国商务部表示美中经济高度关联，呼吁美中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好，我想看了上面的报道，大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说，美国将贸易和朝鲜问题挂钩，是不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这个外交政策？那么美国这次对中国的调查为什么又集中在高科技领域？那么我们请到几位嘉宾呢来讨论这些问题。他们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国先生，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博士，还有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女士，欢迎几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戴博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对于知识产权还有贸易方面的这个行为，美国的不满一直都是存在的。那么，为什么川普选在这个时候来要启动对中国的调查？你觉得跟朝鲜有多大的关系？
有可能，可是其实特朗普可能也不一定是选择这个时候的。原来是说今天他就是要发表一个声明，就是一个调查要开始。现在就是他们说可能是下个星期三，
下星期三，对，
说明这个也不敢肯定。所以他们原来就是我们知道从竞选开始是非常看重跟中国的这个贸易关系和这个市场准入。
对，
现在为什么不开始？也许跟朝鲜有关系的，也许是幕后中国的有关人就是说服他们要先等进一步的谈判。我觉得原来他们把这个贸易和这个投资问题跟这个朝核问题挂个钩是个错误。可是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对，我想听李忠刚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在今年4月的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会谈以后，那么川普对中国做了很多友好的姿态，而且在贸易上对中国的压力有所减少，但是现在又 朝鲜不断的惹事以后，川普最近发了很多对中国很不客气的推文哈，就是批评中国。你觉得这个美国如果把这个朝鲜问题和贸易问题挂钩，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而且有是不是有利于美国一个大国就是这种形象？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对，给我感觉这个是一贯的美国政府在对中国问题上。可能都是希望能够有立刻的效果，要求快。
嗯。
但是呢，可能每一届政府好像都是有一个这个学习曲线，就是中国的外交经常是打太极拳。
嗯。
而且这一次呢，又有很明显的借口，因为十九大在即。
嗯。
但这个呢，这种政治呢，这个也不光是中国在做，其实当年奥巴马总统和梅德韦杰夫在私下里悄悄地说，你看我下一届大选我选上了，我们再来做这个事儿。
对，
这个呢不小心也被录了下来，所以呢也不知这是确实是他是这样想的呢，还是作为一种借口。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中国呢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既从自己的利益，也从他一些实际的运作上，因为十九大有一些比如说对韩国比较熟悉的常委，像刘云山啊，像那个张德江，他们这些
对朝鲜比较熟悉的，
对朝鲜的学也比较，像张德比较在朝鲜上的大学，所以像他们呢，这个年纪也到了，会有新人更替，
嗯，
所以确实也有十九大这个事情，中国要需要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确实有这样的借口，但是这点呢会这个川普总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就是在跟中国打交道，在朝核问题上不可以急于求成。
嗯，好的，我想听听钟伟峰先博士的这个看法。我们知道这一次，那么川普政府准备要启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行为的调查，是得到国会民主共和两党普遍的支持，这个是很难得的，在今天的这个政治气候下。那么你觉得美国对于中国的哪些指控，或者至少从我们报道来看，对于中国的哪些指控是美国最为关切的问题？就是觉得中国哪些方面在贸易，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做法有所不满？
我觉得这个清单就很长啊，就是美中国。对中国政府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这是一个非常时间非常持续非常长时间的一个行为，而且就是历届的美国政府都在抱怨的，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对吧？
对，
然后网络侵犯版权，
嗯，
然后就是通过政策的措施来强迫美国企业来让渡他们的知识产权，
对，
换取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这些其实这些行为是非常多的，
对，
而且是持续时间非常长的。所以现在就川普政府提出来要惩罚中国政府的这些行为的话，我觉得一点不奇怪。
嗯，好的，听听卡拉的看法。卡拉，你也做了一些美中这个贸易方面的这个报道，来听听你的看法对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次这个启动调查得到普遍的这个关注和支持？
是，我认为其实不只是这个共和党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共同的这个一个目标就是保护美国的利益，保护美国的公司和美国的消费者。但是我们看到就在中国的这个计划中，只要只这个补贴高科技产业这一项，我认为就足够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这个中国政府的过度补贴给美国造成的影响其实是非常的深远的。就在我去年的十一月份，在这个总统大选之前，我在俄亥俄州采访的时候呢，我到了这个俄亥俄州和西弗吉尼亚交界的一个奥梅特工厂，这是一家制铝工厂，制金属铝的这样一个工厂。那么当年呢，这个工厂最大产能是年产量300万吨，雇员呢是超过2000人，这在当地是占到人口的1/10以上啊。但是这一家工厂呢，在2013年是被迫关闭了，直到去年我去的时候，仍然是一片数英里的这个废墟。那是为什么？当地的官员和民众都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过度的补贴这个电解铝的生产，并且呢导致了这个国际的供给大过了需求，这个导致铝的价国际上铝的价格是一路的下滑，导致美国的这个生产者是失去了竞争力。那么这就造成当地是2000多人失业，给附带的这个经济链也造成了非常深重的打击。并且在2011年的时候，美国是有14家制铝工厂，到了去年2016年就只有5家制铝工厂，并且只有1家在全负荷的这样一运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将制造业带回美国，这是川普总统对共和党来说是川普总统一直奉行的这样一个承诺和一个口号。那对于民主党来说，这个高科技行业也是他们非常敏感的这样一个领域，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两党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原因。
嗯，好的，我想听听戴国你的看法。就是高科技行业，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抱怨，对于中国就是第一，他们在中国就开设工厂，他们必须在中国寻求合作伙伴、第二，中国给他们压力，要求他们出让这个技术或者是转让技术。我想听听你在这方面介绍一下美国高科技行业他们的一些抱怨。
当然 中国是有权利发展他自己的高科技，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公平和这个互惠问题。
嗯，
所以现在这个强制性的这个技术转让，就这些条件是别的大国都就是不会勉强美国或者别的国家的公司这样子做是不公平。而且那个中国经过他那个中国制造2025年的这个项目是给很多他的国企和别的公司大规模的一些补贴，这个就是给他们一些不公平的一些竞争优势。而且尤其是因为这些国家不只是瞄准他们中国国内的市场，他们要发展一些国际巨头，要在全世界占领这些有关市场的那个多半部分，所以这些是不公平、不互惠，就是而且这些东西中国也是知道的，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从事中美关系30年，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公平的概念没有什么两样的，其实他们是占了便宜很多年。特朗普的意思，我希望是。到此为止，其实我觉得特朗普政府从这个贸易逆差和所谓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操纵，会就是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些问题，市场准入、投资的条件和这个强制性的技术转让，这是对的。
嗯，好的，听听李忠刚先生看法。我们知道，美国之所以感到担忧，也因为中国现在出台一个中国2035制造，就是要在10个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国的这个力量，而且用这个倾国家之力，用国家的大量的投资、政府投资。那么在中国人看来，就是要中国行举国之力来推动自己本国高科技产业，好像是无可厚非。为什么这件事情在美国和欧盟看来是一个不可接受的行为？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真是这个两边的不同制度啊，真是也为这个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其实前两天那个 Mike Pompeo 就是庞比奥是美国 CIA 的局长啊、就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专门还发表在向白宫说这个长远来看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中国。所以他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实际上是因为他作为中央情报局，他是对各方面信息有更大的了解。其实这一方面我相信两边的高层现在慢慢意识到，但是实际上中国可能看得更清楚。因为对长远的发展来说，还是要看一个国家科技的发展和它的经济实力的发展。所以呢，中国现在等于中国政府在不遗余力的在推动这个东西。你也不能责备他，因为他也是确实看这，因为在他的社会制度底下，他的这个就是全国推动的这个力量是也是集中制的。
对，但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刚才戴国先生提到，就是你推动你的产业发展并没有错，但是你中间在贸易中间讲究一个公平的问题。那么我想在美国人看来，他觉得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受惠大于美国。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钟伟峰博士，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个政府补贴的办法、政府推动的办法，在美国或者欧盟这样的西方的这样的国家，他们认为是不可接受，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这个行为，他们觉得是不可接受的。
我觉得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就是通过政府政策扶持某一些国企，这个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无可厚非，而且根据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的话，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惩罚中国政府扶持中国国有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不可以原谅的，就是侵犯知识产权。这其实我是同意刚才戴博先生讲的，就是等于是打个比方，你去商店买东西，对不对？你拿了一件商品，然后你不付钱，然后你给的理由就是说，因为我想提高我的生活水平，所以这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我不付钱也是有道理的，这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就我 enforce 就维持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就是如果你接受了这个产品，你就要付钱，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市场规则，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好，卡拉也听听你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
是，我认为主要是有两点。那第一点就是我同意刚才戴博先生所说的，这个我认为公平的贸易、市场经济，这个是欧美的这个政策决定者所一贯奉行的这样一个原则。那中国和美国之间这个贸易是一直存在着一个不公平的行为。那么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像中国到美国的这个直接投资，我们就拿福耀玻璃来举例。那 么就在两个星期之前，我在福耀的这个工厂进行采访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福耀之所以能在美国这样发展，之所以能够占据22%的这个北美的市场，那么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知识产权，就是因为它的这些专利技术。而且现在福耀在美国仍然有大约是15%的中方的员工，那么他们除了这个担任管理层以外呢，还有大概是150人，就是专门为了来维护和管理这些这个中方的这些机器。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俄亥俄的政府还有戴顿市的当地的政府对于福耀这个项目是非常支持的，并且是给予很多的像减税一类的这样的优惠。那么同样的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这个例子，我想应该是很难想象啊。所以这个公平的问题，我刚才戴国先生也说到了，这个来而不往非礼也。那么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不公平的贸易其实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好处。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中国这个过度的补贴铝生产，那么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中国的铝产能过剩，最终又要这个紧急的停止这个电解铝的项目。那么对美国的经济呢，也是造成了一个深重的影响。那么如果这一次这个川普政府真的是要比如说来这个实施惩罚性的关税的话，那么对于美国的公司，对于美国的消费者要承担更高的成本和物价，对于美国也没有任何好处。所以我认为不公平的贸易应该是任何的一国的政府都不能接受的一个行为。
好的，我想在政府层面，也许川普政府希望对中国采取一些措施，但是我们知道在高科技行业，他出于自己追求利润的这个目的，还有就是要占领中国市场或者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需求。那么他们是美国的高科技已经在不停地向中国做让步，比如像苹果这样的公司、Google 这样的公司，很多 Facebook 他们都在做很多的努力要向中国做让步。那么我想听听戴国先生，就是现在川普政府再来做这些在知识产权方面能做的也非常有效，还是不是已经为时过晚，要遏制这样的一个高科技行业向中国退让的这种潮流？
为时过晚的可能性有，可是如果在这方面美国就是为时过晚的，那美国在别的方面有关中国的崛起也是已经措手不及的，已经太晚了。其实中国现在玩的游戏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所谓的那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为的做最起码东半球的那个霸主，或者要有那个主导地位。所以这个不只是在经贸方面，还是有在那个战略方面、投资方面，在这些方面中国做了很多事情，就是亚投行或者很多那个基础建设的这些方面的投资是非常合理的，也是可以带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共产品。美国政府的那个难度就在你说的，一边来讲他要求中国更公平，可是我们控制不了美国的公司，他们是为了所谓的中国市场，
对，
做出了这些让步，把他们的专利、他们的那个
所有
的那个技术、他们的所谓的那个传家宝是给了中国。同时的话，中国政府把他们逐渐的从中国市场给挤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难为特朗普政府的。
好的，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很多呢是从这个朝鲜问题这个角度来分析川普对于中国启动。我想听念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那么有一位叫图爱者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即便美国惩罚中国，但是中国绝不会有报复的行动，因为中国呢打不起这个贸易战。那么这是这位叫图爱者的一位观众朋友他的这个看法。还有另外一位叫做和平沈和平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朝鲜问题呢是中国政府一张很有力的牌，根本就不可能同美国有一样的这个观点。他说中国就是需要利用朝鲜问题来消耗美国政府的精力，来保持朝鲜半岛的这个紧张局势，这样才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好的，我想从朝鲜的角度来看看李忠刚博士。我们知道这次朝鲜最近两次试射洲际导弹以后，川普对中国发出了非常不客气的推文。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新的动向，就是从现在说中国对这个朝鲜问题根本没有责任，就是要坚决抵制所谓中国责任论。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新的动向，表示中国甚至可能在朝鲜问题上干脆就撒手不管，把它扔回给美国，让美国和朝鲜自己来处理这个事情？
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可能美国但也是看到中国在这个美朝之间解决这个核武器问题上中间起很大的作用，未必一定像美国想象那么大，但是确实还是能起到很大作用的。我觉得可能 美国在和中国打交道，怎么使得他们起更大作用，或者怎么让中国获得很多利益等等方面呢，可能火候还没完全到，而且时机未必完全到，所以中国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然后但确实中国对金正恩也不是一个像过去的那个苏联对卫星国的那种父子关系，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可能你看最近的川普总统又有个推文是说可能在不跨过三八线，在不搞政权颠覆基础上跟朝鲜直接来谈，
对，
就说明呢这个中间还是在不断的往前行，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相信当大家把速度放慢一点，应该能够达到最后的目的，这个最后目的就是说不能容许朝鲜能够发展出真正能够威胁美国、西欧或者更远，就像这样一些国家这个圈里的国民的安全，这点是一个底线。
钟伟峰先生，您怎么看待中国把这个贸易和不是美国川普政府把这个朝鲜的政策和这个贸易政策挂钩的这个做法？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这里要看效果怎么定义，就是把经济政策和贸易政策作为一个武器来解决外交问题，这是一个就是持续很长时间的，就任何很多国家都做过的。
对。
那从效果来看，就是这是不是一个有效的外交政策，这是有很大争议的。就是制裁到底能不能改变对方，就是那个国家的行为，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有效。但是反过来说，把外交政策跟贸易政策结合在一起的话，它不是一个好的贸易政策，不是一个好的经济政策。因为什么呢？如果这个政策的目的是想改变中国政府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对吧？如果把朝鲜问题牵涉进来的话，那必然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万一朝鲜问题真的解决了，那这些措施就会消失，对吧？否则的话，怎么作为一个解决朝鲜问题的杠杆呢？
对
吧？那如果这样的话，也就证明着这个经济政策在经济的层面上是没有持续性的。当一个政策没有持续性的时候，它就会给企业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
对，
这个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好，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看法，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和美国好像都处于一种比较难堪的一个作为。那么你觉得会不会到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是说朝鲜的核威力越来越大，到最后到了美国和中国都不得不承认朝鲜是一个核大国的地位的这种情况？实际上现在纽约时报等已经出现这种分析，就是这种情况其实可能出现。
我觉得这个是最可能的一个结果啊。到现在为止我们说我们不接受朝鲜是有核子武器的，错了。我们是接受的，我们不动用武力就是说明我们接受，我们说我们不接受就是说我们不喜欢而已，跟我们不喜欢那个巴基斯坦有这个能力一样。所以美国是要想尽办法是应该开始进行我觉得没有条件的一些谈判跟跟朝鲜，我同意。同时的话，中国是有一部分责任，这个问题你不能完全归罪于那个共产党，我同意。同时的话，没有中国的这些支持，金正恩北朝鲜是不存在的，也不会有核子武器。所以我们知道习近平最在乎的是什么，非常清楚，他在乎的是萨德这个系统。
对，
那你就多部署萨德，到处都放给你看，这是你要付出的一个代价。同时的话，要有这些对话，我是非常同意的所以我们肯定是不要依赖中国，所以为了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利益跟我们的
利益非常不一样，
而且它的那个影响力虽然是有，可是有限的。所以我觉得有两个轨道，多部署萨德和有关系统，还有没有那些条件，就是没有任何前提的一些对话。可是同时的话，
跟朝鲜直接对话，
跟朝鲜直接对话，有中国有没有中国在那儿也无所谓。可是同时的话，跟中国跟所有的别的国家，我们要承认这个核子武器的扩散就是会增加。如果朝鲜能够发展这些武器，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子做，
对，
这个都是我们一起失败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备忘录或者什么条约来控制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核子武器，这么一个世界，这个是21世纪的一个新的非常危险的一个发展。
好，我想听几位观众朋友的评论。那么很多人对这个朝鲜的角度呢非常感兴趣。我们有一位叫 Chris Chad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特朗普根本就不想再和朝鲜纠缠了，拉上中国搅和，最后呢是拖到不了了之拉倒。他说同时呢还等于施压中国不做朝鲜的后台，所以他 他是这是这个 Chris Che 这位观众朋友，他说还有一位叫做王军的观众朋友，那么他提到，他说金三胖呢今天走的道路就是中共走过的道路，就是再穷也要发展核武器，这是他铁定的路线，未来就是美国抛弃韩国，再后来就是金三胖将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还有一位叫做李梅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呢跟朝鲜做生意，美国也可以选择不跟中国做生意，中国对台湾不满，中国不也是打压台湾吗？意思就是说川普总统其实可以在贸易问题上跟中国呢采取更极端的措施。我想听钟伟峰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好的这个，当然很多人都是这个说气话了，但从政策上说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说这个因为贸易毕竟也是一个互惠的东西。
对对，其实就是如果有发生贸易战的话，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就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本，但其实对美国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成本。所以就是到底这个威胁有没有作用，我觉得有可能有作用的，但关键就是说特朗普政府他得有这个准备，有这个政策上的安排，是要真正的如果中国在朝鲜问题上不让步的话，或者说不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的话，那特朗普政府应该继续推行他所计划的那些制裁中国的措施。
嗯，
就这个贸易战要有一个真实的发生的可能，才会有恐吓力。
对对对。
当然回到刚才的问题，就是我不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把这个朝鲜问题跟这个中国侵犯美国企业知识产权的问题牵扯在一起。如果你的目的是要制裁中国在朝鲜上面的解决问题，朝鲜问题上面解决问题不得力的话，那你应该制裁一些跟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企业，而不应该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
对，
否则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好的经济政策。
嗯，好，听听李忠根先生的看法。
对，我就觉得可能到至今为止啊，很多智库可能还在按照这个这么多年来看中美贸易逆差的这个方向在看中美贸易和看为什么中间贸易的不平等。
嗯，
首先我们大家的结论都一样，这个中美贸易这种长期的不平等很难持续，也能看出来川普总统解决这个东西的决心，为什么退出 TTP 就一定要直接裸起袖子来讲然后对谈。但是最后的关键还是在于刚才我说的体制，就是美国不能用民主国家、法治国家从法治上去看，然后从这种体制跟对方去商议，最后都是交谈，最后总是不了了之。在中国呢，定了很多拿到桌面上都很说得过去的体制，但是都为自己的实行留了非常多的口子。我这里因为时间也不一一举例，如果不能够按照中国这样体制的逻辑角度指出它的不公在哪里，那么最后谈来谈去都是浪费时间。
嗯，那么用中国逻辑体制还有15秒的时间，您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体制来谈这个贸易？
那就是具体应该到中国的实行，就是要看你比如说它很多体制，
从实行角度，
对，就是说为什么从你留出来这样一个口子，然后让你的国企去钻这样的空子，然后从结果去看。
对不起，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戴博 Robert Daly、 李忠刚、钟伟峰先生和卡拉女士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明星，祝你晚安，下星期五再会。